今日我哋有我哋嘅本堂嘅曾翠文傳道喺我哋當中正道，佢嘅講題係為什麼作準備？嚇，請曾傳道。
弟兄姊妹，今日你翻嚟崇拜，通常咧會做咗啲咩嘅準備嘅咧？可能作為會眾嘅你，今朝起身刷牙，換咗件衫，食個早餐，奉獻喺個褲袋度摸摸，咦？有几多嘅散纸呢？啊，唔系，系一早已经预备好，甚至咧封好咗喺奉献袋度，只系等入奉献封嘅啫，奉献袋嘅啫。不过若果你系敬拜队同工侍奉人员嘅话，我相信你嘅准备就好唔同啦。刚才好似诗歌敬拜嘅时间，领唱咧系喺一个月之前咧就要交歌噶啦。敬拜队自己咧就要各自喺屋企度练习，直到咧夹好咗嘅日子，翻到嚟教会起码咧都要彩排两次，然后今日先至带我哋以诗歌嚟歌颂敬拜我哋嘅上帝。作为讲员，好似我咁，就要等待寻求合适嘅经文释经，揾相关嘅资料写啦，反复咁样思想，究竟上帝要我讲一个点样嘅信息俾大家听呢？当你从程序表里面见到你自己的名字在哪个主日要做招待，那你就会写下它。到那天你就会执整自己，早点回来就欢迎接待会众。这些侍奉人员的编排不少得仅是行政同工预备。当然他们还要准备好今日崇拜的场地，让会众可以有好的环境。准备一个崇拜，仲有每一周嘅制作、跟进程序表，以及提醒嗰个礼拜嘅侍奉人员要翻嚟侍奉啊！所以一场嘅崇拜系有好多嘅准备，好似有份负责嘅责任就会多啲，关自己嘅事又多啲。咁作为会众嘅你，会重视崇拜吗？有冇预备好自己呢？关上电话，一心专注在每一个的环节，在备心的里面时候备心，各环节都对准上帝一同去敬拜他。而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有很多的准备，每一个人都为什么而去准备呢？做了些什么事呢？当中也都包括了耶稣准备上十字架时，他为门徒做了很多的准备，埋身的接触当中教导门徒怎样做一个门徒，亦都是我们听了很多次很熟的经文，但不知道会不会是好像班门徒一样听了很多次却是未明白，直到耶稣复活才理解，然后建立初期的教会。再说作为一个跟随基督门徒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是可以今生今世有好处，有福气，有平安，将来上天堂。这些或者都是普遍基督徒的想法，但其实作基督徒要在观念上面和行动上面和世人有不同，否则只是一个基督徒的名字，要有名有实就要有责任，要悔改，要相信，再加上基督徒的特质之一是信心，强调信心的真理。让我们再次低头祷告。天父上帝啊，感谢你让我们藉耶稣基督的宝血接纳爱惜我们，并且引导我们仍然在地上活，为主活，作主的门徒，作主的工，不忘记你的恩典和提醒。求你今天挪开我们内心的枷锁，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学习遵行，警醒祷告，预备自己直等到你回来的日子。我们的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圣名祈求，阿们。今次是马可福音第十一讲，进入了十四章的一至四十二节，今天未能够详细一次过讲完，但简单来说，去到十四章开首进入了逾越节的前夕， 亦是耶稣最后在地上生活的一周。耶稣和那班犹太的领袖之间的冲突也都进入了整卷的福音书的高峰。上一讲是提到十二章里面凶恶园户的比喻，葡萄园是指到以色列民族，园主是指到上帝，园户是那班祭司长、文士、长老。而在这个十二章十二节，他提到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就想要捉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离开他走了。因此呢，这班的宗教领袖他们想捉耶稣，陷害他，挑战他，将会在随后的段落逐一展开。来到这里一至二节再提到这班的宗教领袖想杀害耶稣，只是顾忌在节期里面捉拿耶稣，因为很多人会来过节的，而耶稣又这么受欢迎，贸然采取行动会引起百姓有些不满的，所以他们不会轻举妄动做这个冒险。可以见到宗教领袖要百分百完全去掌控这个局面，才可以让事情发生，否则可能未能够成功捉拿耶稣。在这个犹豫不决底下，因着犹大的配合，形势产生了变化。他们当然很高兴犹大来找他们，那就可以说，唉，耶稣自己人督灰而已，我们只是顺水虚舟，而且还是离开很远的群众的地方去捉拿耶稣，暗暗这样去做，不会生乱咯。接住来的段落可以见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预备，为什么去预备，为什么要这样去预备。三至九节刚才我们没读到的，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我们都重温一下。这里当中描述有个女人用香膏膏耶稣，但有些人质疑她的行为，视她为浪费，因为这瓶的香膏是嫁妆的级数，是密封了在瓶里面的，是人生重要的时刻先用，是三百日的工资价值。门徒怨恨不满，可能他们觉得你就算不结婚买了他拎来去周济穷人都好啊。这个女人她是为耶稣打碎了这瓶的香膏，毫无保留地为主献上最大的爱、敬仰和尊崇。因在她的中心中，耶稣是配得上这样的尊荣。因此耶稣亦都介入说，让她做这件事吧，停止了这几个人因为未洞见到而议论这个女人在耶稣身上所作的好事。第八节下半节，耶稣更加揭示了这个女人将香膏浇在她的身上是为了她的死亡和安葬预备。虽然这个女人未必完全明白自己所做的事，但看来在她的心中耶稣很重要，耶稣很重要，所以才这样完全摆上的行为成为耶稣跟随者的榜样。至于加略人犹大，我们很知道他背叛耶稣，他渴望得到更多的钱，打定主意要将耶稣交给祭司长。看来在犹大的眼中，钱比他的主更重要，钱比他的主更重要。还记得上星期的崇拜吗？有提及到时间怎样去运用，你又将时间怎样去运用呢？你会不会星期六晚歇碌手机，结果主日一翻瞓醒，哎呀，崇拜已经差不多完了，都是不回了。这些就会少年人会做的事来的，我听到 不少的。定是还是平时得闲呢，碌手机松下啦，都不花时间碌下圣经睇下啦，咁样。难道啲圣经就只係喺返崇拜先读，听下讲到就係足够？其实崇拜嘅关键係个对象，而呢个对象係配得我哋所敬拜佢，唔係单单认识佢，又或者呢返嚟搵上帝讨一个嘅安慰。上帝真的每周只是值得你投放那个多钟头时间？ 科技正是将世界的事物揭示出来，令我们很想知道，很想认识，这样一定会明白这个世界多于耶稣。其实没有投放时间在主耶稣身上，没有真正对位到耶稣，就莫讲话遵从他的吩咐。犹大的心中已经决定出卖耶稣，他却是若无其事在跟大家一起分享筵席的里面相交。同样，我们公开承认委身基督，接受了他的教导，却有名无实，在生活当中背道而驰的话，其实都会否认耶稣和他的真理。面对困难时，你会选择这样认识接受上帝的教导吗？拣来听，拣来做，好像以色列人那样，选择性记得在坐在个肉窝的旁边的日子，却是抽离了在被埃及王奴役的场景。十二节，除教节的第一日是宰杀逾越节羊羔献祭的日子，即是纪念上帝拯救他子民的出埃及脱离为奴的日子。在那日的黄昏，正是要献上逾越的羊羔，门徒就问耶稣了，吃逾越节的筵席要去哪里去准备啊？十三至十六节，这两个的门徒就照耶稣所说入到城里面，在路上必会遇到拎着一支水的男人，跟着他呢到目的地，就向家主说，夫子呢要求呢要用这间客房来吃逾越节的筵席。相信耶稣和他的教导广为人知，当门徒只是说、哎、那位 夫子家主呢就已经知道门徒所指的是哪一个。耶稣对门徒所发生的事都知道一清二楚，在马可笔下强调耶稣的主权和预见。在这十多节的里面，不知名的女人她以香膏膏耶稣，不知名的男人为耶稣预备地方。在十七至廿一节，耶稣继续应验他做作先知的职事。十七至十六节，当他们享受这个筵席的时候，耶稣突然间宣告有人出卖他。其实在三章十九节，马可已经形容犹大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而在之前十至到十一节，他就说犹大去见祭司要把耶稣交给他们。因此耶稣亦肯定早已知道犹大的事了，所以他的死是不是意外来的。而他被出卖的方式亦都是他已经早知道和计划好，更加看到是上帝的全权。当耶稣宣布这个消息，令到整个筵席的气氛突然间肃穆起来。众门徒夹杂着复杂的心情来问耶稣，是我吗？是我吗？这一句疑问句预设了这个否定回答。每个人都想确定自己不是耶稣所讲的位置。所谓心虚的人在这个时候会不会出声呢？他的感受是怎样的呢？二十至到二十一节，这里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头尾都是描述着这个出卖者。二十节交代了这个出卖者在他们当中，他和耶稣在同一个盘子里面吃饭。在诗篇四十一篇九节，这里这样说，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的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这里表示之间有信任，有亲密的关系。虽然是这样，但却是被亲密的人出卖。有一节下半节，出卖者的下场，他的命运是有祸了。在新普及译本，他这样去译，结果太 可怕了。更说那人没出世更加好啊。其实耶稣所讲的说话不是咒诅，而是哀悼。犹大又见遇见主，在主耶稣的左右去服侍，最终却认为耶稣不是他自称的那位。 中间部分21节上半节，重生人子必定死，在旧约当中已经写低了，人子所作就是他必会受苦和离世，正如旧约指住人子的预言都是这样写。因此耶稣这句话凸显了上帝的计划和人的责任在一同交汇。22至23节，吃饭的时候，如果这个是逾越节的筵席，耶稣就要上四道的菜和四杯酒，持续到差不多子夜的时分。但作者马可没有讲明这个是哪一个杯，无论是哪一个杯，意思是怎样，马可想读者注意的不是这些耳熟能详的仪式，或者认为读者哎呀不需要知道啦，这样反而呢是在于耶稣赋予一个新的意义。再讲逾越节的晚餐呢，是一家人一起纪念的筵席来的。马可的叙述，和耶稣一起用餐的是一班的门徒，所以围绕主的是新的家庭。22节，耶稣拿起饼，用饼来象征自己的身体，原先是表示脱离了埃及而得蒙拯救，现在是指到一种新的蒙拯救。门徒一起吃这个饼代表什么呢？就是他们同耶稣认同，有份于耶稣，就是他即将死和受害。接着他又拿起杯来祝借了，递给他们，他们饮了。耶稣对他们说，这个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确实提及这个杯不单只是他的血，还是他的约来的，为多人流出来。多人表明这个约，这个功不是适合所有的人，是针对那些凭信心和耶稣相连的人，就是那些相信耶稣的人。将要结束了，25节，耶稣就说，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可以看到耶稣已经看到自己的死章要成就这个功，将来在天国要重新摆设一个欢庆的筵席，亦都是他的展望。弟兄姊妹，每次我们圣餐的时候，亦都是为着展望主回来的一天而欢庆，因为我们宣告主的死直等到他来，就是耶稣的工作最终成就的时候，将会有一场盛大的欢庆。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耶稣并没有吩咐要在有任何的纪念的礼仪，当然是马可的技术，但是哥林多前书就不是这个意思。马可只是劝读者，就是我们要对将来存着盼望。事实上在马可技术里面，耶稣的最后晚餐有别于第三节所讲西门家的公开筵席，就是那个女人可以入去西门家的家，而是到这里最后晚餐是一个私人性质，亦都没有逾越节筵席的礼仪，它是好像在家里面一餐很平常的饭餐当中和门徒立约。耶稣是这个家日常饮食的主人来的，要在他门徒日常生活当中，他要作他们的主，也要他的门徒在日常食饭当中记得他们的主所带来的国度在将来终必圆满成就。耶稣要建立一个新的家庭，新的群体，我们又怎样应用在生活和侍奉当中呢？每次圣餐都会提及这一段的说话，当我们领受这个可以见到的圣餐的时候，对我们有什么的意义呢？耶稣说他蒙召来是为他人舍命，我们蒙召是来跟随他。 并且一起呢享用这个圣餐，是为什么呢？与主一同用餐是主最亲密的跟随者，同桌用餐是进入了一个忠诚而神圣的关系当中。在何西亚书里面六章六节，环球圣经译本这样译：我喜爱的是忠诚的爱，而不是祭物，喜爱你们认识神胜过凡祭。不过接下来的时间，这十二位门徒却是不忠诚，离开了主。那我们和主有没有忠诚的关系呢？每当我们坐在一起领圣餐的时候，都是给机会我们可以再次好好检视自己，透过自我省察思考，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有没有对主不忠诚呢？并且怀着敬畏和感恩的心去领受圣餐，重新去认清和承认主不单单是我们口里面承认的主，更加是相信基督的灵在我们生活之中和我们同在，在大小事上都作我们的主。最后晚餐和逾越节筵席是有关，而廿五节耶稣都提到另一个的筵席，在以赛亚书廿五章六至九节，这里是讲紧期待弥赛亚预言当中就有这个神国筵席的思想。当我们领餐的时候，我们上到逾越节筵席，耶稣和门徒最后的晚餐，和弥赛亚的筵席。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架的苦难。这筵席所庆祝的是他为得喜乐而忍受的苦难。同样，当我们记得属于上帝的国度终必成就，就会在每次领圣餐的时候，等主回来的时候，会期待在天国与他一同羔羊婚宴的筵席。廿六节他们唱了诗歌啦，原来在逾越节的筵席上面呢，要唱赞美诗篇，由113篇去到118篇。这里耶稣和门徒前往橄榄山路上面，他们唱赞美诗。耶稣的死是痛苦的，但是因着他即将要成就这件事，上帝是应该得到赞美的。27至31节，刚才我们都是没有读的，叙述了彼得的状态甚为刚强啊，但耶稣预言他却是在不久之后三次信心上面跌倒。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中，苦难艰难是没有止息的。所以28节他这样说：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这样才叫我们知道苦难不是无奈地去终结，因为有复活的主作为可见的盼望，这样我们就能够继续去相信了。而在32至42节，耶稣好像没有彼得那么有自信刚强，他在三次祷告当中表现出他内心那种深处对受苦和钉死的挣扎。耶稣在这里退缩，他祷告求父将这个杯挪开。最终我们知道，软弱的主他却独自默默承受鞭打羞辱，被钉在十字架，完成了父救赎人类的使命。弟兄姊妹，信仰的路确实不是靠个人的意志和自信心去成就的，令耶稣胜过这些一切的就是警醒祷告。32节，他们最后来到客西马尼，耶稣想去的地方。彼得和雅各、约翰三个人在耶稣最关键的时刻陪伴他左右，这个是主最后一次和这三个人单独一起， 从耶稣对门徒讲的说话，我们知道他对即将要来临的时刻感到那份极度不安、忧伤和孤单。马可如此咁赤裸咁样描述耶稣嗰种嘅情感，睇到嗰份嘅人性，我哋先至能够认同同埋体会佢嘅生命。呢一刻，耶稣要求门徒要等候警醒。其实耶稣早已喺前一章十三章讲喺仆人比喻当中吩咐要警醒噶啦。之后37、38节都有提嘅。35节，主俯伏在地祷告，他那份无助无力的乞求，由他起初祈求让这个即将来临的时候不要来、要越过去，只是因面前有痛苦的十字架刑罚和死亡正等着他。时候这个词都见在接下来41节里面，耶稣被捕的时候同埋之前13章人子再临嘅时候，讲明咗呢两件事同样系终末嘅事，面对嘅态度都要应该系一致嘅。弟兄姊妹，你哋有冇试过有咁样咁迫切嘅情绪呢？咩事搞动你嘅心而有呢个情绪呢？你点样去正视呢？妥善用合意嘅行动去处理呢？36节，耶稣向阿爸父祈祷，祷告里面他用了亚兰语和希伯来文称呼父亲，求你将这杯撤去，就是请求苦难越过自己。这杯在新普及译本定义为苦难的杯，杯常常代表着神的审判，而在很多的书卷里面都有提到神愤怒之杯。耶稣知道喝这个杯意味着他要作为一个代死者，背负全人类罪孽去接受神的审判和愤怒，将临的苦难和死亡而令到他感到恐惧。36节下半节，从他的话，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耶稣的祷告使到他自己顺服了父神的旨意，可以看到他对神那份的信心和权能，以及他和父上帝那份独有的关系，就对父这么说，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他没有臣服于自己的想法，反而是个臣服父神旨意敬虔的儿子。其实耶稣都曾经教过门徒有这个这样的态度祷告的，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37至42节最后这一段第三次提到门徒睡着了，门徒无法警醒，就好像之前都有提到那些没有警醒的人，凸显了他们不配成为终末的仆人。门徒睡着了，主回到他们面前问彼得，不能警醒片时吗？马可突出了彼得，他由之前他曾经夸口就算舍命都不会离弃主的，但现在呢，他是没有能力警醒片时，亦反映了之后他在侍女和那个仆役当中不认耶稣。耶稣三次叫门徒警醒，是提醒他们要在来紧面对逼迫的时候要保持这个警觉和清醒，因为耶稣知道门徒无法面对将要发生的事。门徒失败可以看到他们是没有警醒的心，甚至在他们半梦半醒之际，背叛者和敌人就来到了。好像13章有提过所讲门徒将要经历的一样， 马可再次在41节使用这个字，卖我的人，来描述耶稣被人捉住了。由此我们看到受难的罪事很大部分都是和作主门徒有关。当耶稣被捕的时候，所有的门徒都逃跑了。耶稣清楚告诉门徒知，他们要成为新的群体，和以往的不同，并且要取代旧的群体。因此旧的群体会面对旧的群体对门徒如同对耶稣一样。所以作主的门徒，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难迫害，单凭人的能力去面对是必定会软弱跌倒。耶稣吩咐他们要警醒祷告，因为他们有份于耶稣将要面对那些来自旧的世界、旧的群体的逼迫，也只有透过警醒祷告才可以面对。而耶稣这一刻正正是这样义无反顾地去走上这个十架路，面对将要临到的苦杯。从这个段落，耶稣面对背叛，他祷告迫切，因为他很想门徒都经历和明白到上帝的心意。主耶稣告诉门徒，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当面对可怕的威胁，人会陷入这个试探而被绊倒的，没了那份忠诚。当我们了解到要警醒，是因为要面对将来的迫害，我们又怎样去准备自己能够保持这个警觉呢？警醒呢？38节，耶稣这样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当人的心灵受到神的管辖的时候，他会和人的软弱对抗，又会和现实的限制之间争执。所以鼓励大家不要轻忽每次祷告警醒。祷告不是单单在生活当中抉择不到就找上帝，而是和上帝的国度有关的。因为作门徒的我们是有目标和方向，在地上有清晰的使命，要成为那个新的群体。警醒祷告就是我们的祷告生活当中有如打开心门与主相交，是我们门徒的权利来的。不信的人是没有的，因为他们被罪辖制隔绝了。再说啊，马可劝勉人要警醒，是不想人将一切的责任推卸在耶稣身上。马可要所有的门徒都参与当中，而且是结连埋弟兄姊妹持续这样去祷告。弟兄姊妹，你又怎样去看祷告有几重要呢？你所发出的祷告就是与主结连，盼望大家都可以积极去回应、去参与。在群体当中问啊，谁个祈祷啊？你说哦，又或者你自己找一些时间独处的时候和耶稣去谈心。所以人在末后的日子必须警醒。今天的经文每一段都带我们进入耶稣朝向十架 的进发，为主安葬的事被告，犹大出卖主的计划，门徒为庆祝逾节的准备，在最后晚餐时提及被卖的事，也都预告耶稣他自己的死。门徒离弃他的预言，在夏西马利园的完全交出和顺服神，最后被带走。这些一连串的事情的叙述，为将被钉十字架吹起了前奏。耶稣更强调在最后晚餐所立的约，这个约是延伸到他终末的将来，而不是当下那一刻。作为新家庭成员的我们，因着跟随耶稣，以他为主，在地上生活难免会背负这个自己的十字架。但是因着每天在日常生活当中都纪念那位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就能够怀着这个盼望来过每一天。 而马可读者的我们，我们作为门徒群体的一份子，我们都应当如此。在最后晚餐到之后所发生一切的事，都是出于上帝的心意，预备成就他的救赎计划。上帝预备了爱子耶稣给我们，上帝亦都预备了周边的人给我们，我们的团友、教会，这些一切你又看得到吗？如果看得到，背后上帝的心意你又看不看到，明不明白呢？其实人的预备背后是因为上帝已经知道了一切，今天我们愿不愿意尽我们所能摆上呢？不论呢，我们在地上的群体当中，我们处于什么身份、岗位，不变的是，我们是祂立约的儿女，有着一生一世作祂的门徒，跟随祂的使命。弟兄姊妹，既然我们是蒙上主呼召新的群体，祂已经知道一切，让我们都起立，以这首的诗歌转回来回应祂的爱，祂的救赎之恩。